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最近回到台湾的台商，中国的台商廖金章先生。廖金章先生曾经在中国经营企业长达25年，那今年的9月他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就公开说中国政府对企业的打压让他决定回台湾了。他说共产党话 99.9% 都是谎言，他用青春金钱看清楚了共产党。那根据2020年底天下杂志的报道，估计大概有120万的台湾人，相当于台湾人口的 5% 啊，常住中国，其中大部分都是为了经商啊。那过去30年台商大笔投资，这个差不多有快2000亿美元啊进驻中国，那他们看准了中国的廉价劳力跟土地，快速在离台湾最近的几座沿海城市就创立事业，包括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还有山东，都吸引了很多台资。那这个语言文化很接近，所以呢两岸之间看起来可以交往，那交易成本也相对比台湾低嘛，所以呢中国在1980年代开放这个外国投资的时候，台湾企业可以说是第一批困难最少的出资最多的外国人。统计上是说2008年左右这个流入中国的资金已经有差不多1/6全世界有1/6是来自台湾，台湾成了中国最大的外资来源。然而呢这几年情势出现很大的转变，包括台资在内许多外国的企业都撤离的哈，那最近这个可以看到哈，这个撤离的这个速度非常的快哈，那工资、土地成本更低的这个东南亚是他们的方向，那还有印度了哈，那导致廖金章决定出走的原因又是什么哈？为什么会这么积极的站出来，然后直接批评中国领导人？那在之前令人印象深刻，只有联电的创办人曹新成在讲这个话，可是廖金章先生讲的可能更彻底哈。那这个现象到底说明什么？我们今天节目要请教廖金章先生，谈谈他这25年这个血泪史可以这么说，这个转变的心路历程。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进行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我们今天节目现场的贵宾是曾经在中国经营企业长达20多年的台商廖金章先生。廖先生你好。
你好。
是非常欢迎廖先生来到我们节目，我在网络上看到你的一些消息，觉得你很勇敢，而且我觉得很佩服了，尤其这25年有这么一个血泪史，我非常想要知道你这个心路历程哈。那这个我知道你接受很多媒体访问哈，那我还是要请你自我介绍一下，你会用什么方法来告诉大家你是谁？那我们是对中国广播为主哈，所以很多今天会听到节目的朋友，其实以你的中国朋友们可以说是大家都在听。
我叫廖金章啦，我在大陆的网名应该叫塔山啦。
塔山 ,OK。
塔山塔山还是应该在中国还是有一点点。
比较有名气。
有点名气啦哈。那我之前为什么进大陆，为什么回台湾？
回台湾。
进大陆是因为当年嘛，当年大概九几年的时候嘛，你只要你的同行有人进中国了，他的报价你就跟不上，因为那个时候台湾请一个员工的工资，中国可以请五十个，这样的差距之下，
差距太大，
你的同行只要进去，你不进去，你只有两条路走：第一，我就结束营业；第二，我就跟着进去嘛，这叫随大流嘛。
随大流，
那时候叫做说去大陆找死，还是留在台湾等死？但这个说话是错的啦，因为我最近回来才发现，我留在台湾的朋友的同学发展的比我们更好更好，所以当年这句话是错的，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啊，要去大陆这件事情，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对不对嘛，因为没有经验谈，这是第一次嘛，是不是？因为那时候我才三十几岁，三十几岁赚了钱了嘛，赚到钱我也不可能退休啊，就这样一个情况下。我本来在台湾是做布的，我是卖给鞋厂材料，我不是开鞋厂的。但是我的客人都走光了，我没有办法再做，但是我身上赚了不少钱。所以怎么办呢？我做布的，找一个做皮革的，找一个做鞋底的，我们三个人就说，好吧，那我们到中国去吧，去开鞋厂。其实我们都不懂鞋，都不懂。所以说这些年来我陆陆续续做过鞋厂嘛，还做过一个足球的工厂，都是比较有规模的哈。因为在08年的时候那个订单瞬间急动嘛，所以我没有撑过去。所以我在08年、09年的时候，我这两个一个鞋厂一个足球工厂就大概算是结束营业。我后面开始就重新做一个叫做化工厂，化工厂是我做到现在。那我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回来，其实疫情之后中国生意没有比较差哦，
对，
因为东南亚的工厂基本上都没有产能嘛，因为他们封城了嘛，所以单都转到中国，其实反而疫情之后中国的生意反而很好。
是
到了去年啊，突然他给你停电，没有人会相信中国是会停电的。中国我在我印象里中国是不缺电的嘛，这是李鹏家族搞的电嘛，应该是不缺的。去年他是一个礼拜给你停三天停四天，没有预告的哦，早上一通电话来，今天停电哦，你是得停。这个国家根本就没有把你人民当一回事嘛，因为你不要说你个人的死活，你工厂死活他也不在乎啊。去年我就开始准备说，这个国家气数已尽了，该走了，真的气数也该走了。然后就才是熬到今年嘛，今年上海一封城，我就确定走了，我就再怎么样都要走。这当中我想把工厂处理掉，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一直处理不了嘛。到了三月底的那个上海封城，我就彻底觉得共产党真的疯了，他真的叫疯了，把上海封城。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
是
他一封了之后，上海外港那些船啊，不管是外销出口进口全部停啊，瞬间整个经济整个急冻冷冻下来，再也动不了了。我就觉得这个国家没机会了啦，没有机会了。因为我说过啊，他有三大风险嘛，本来就有行业风险，加上他中共产党制度风险，那还有我说一个傻子风险。因为某人他想干嘛你根本不知道，他今天想封城，明天想要停电，他后天想干嘛你知道吗？这个风险你是真的不可控，你不可测。况且因为这些封城跟停电，你采购商都走光了，采购商不会再回来了。为什么？他在你中国采购他是有计划的，什么时候下订单，什么时候出货，什么时候到他们国家，他什么时候上架，什么时候做促销，什么时候做什么，人家是有一套计划的、你这样突然都货出不了，你的采购商损失比你还大，你知道吗？整个他整年的销售计划就完蛋了。所以经过这样的一个事件之后，我相信采购商不会再回中国了，没有人会有这个胆量再回中国了。
所以他已经替代了吗？
对啊，因为东南亚早就替代了嘛。我知道十几年前我们做鞋厂，很多人就已经到东南亚去了嘛，所以台商已经把东南亚的产能都已经打开了。美国你可以随时把订单
转到东南亚，
而且这个是十年前。
那个东南亚的劳力质量怎么样？
其实在我们台商厂的那种 SOP 的标准作业流程下影响不大了，
已经很接近了。在那个时代看起来中国不是很热情，也一直想力求进步嘛，你可不可以把它分成不同阶段？你一去并没有说马上就遇到说、
对是的、
所以如果我可以这样请教你嘛，就是你去的时候应该是原江泽民的嘛、江泽民的时代、胡锦涛的时代、习近平时代差别是什么？
应该这么讲啦，我高级化有高级化的人啦、啊，做传统的传统的人啦、啊，所以我说嘛，有些人可以提升嘛，有些人不能提升，他还有空间。我的技术没有做多少提升，但是我中国还提供了我一个空间，生存的空间，所以这个东西它是必须分开的哈。
是，
它其实它也并不冲突啦，
不冲突
啊。但你说像我九几年进去，
是一种选择。
是的，我九几年进去的时候应该是江泽民时代了，
江泽民
时代。那个时候其实对台商其实是相当优厚的，
优厚、哦、所以江泽民对台商是优厚的，
而且他对我们很客气。有一种说法，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内地有省长跑到广东来给台商洗脚，拜托台商一定要
到他那里
去投资，因为他们有配额的嘛，自己他们有责任额的嘛，
所以这是江泽民时代。
对，是江泽民时代。那个时候像我们这样做外销的，因为台商只有外销权嘛，台湾没有内销权嘛，我们叫做三来一补，
对，
来料加工，
对，
这个跟中国人的利益其实没有很多冲突啦。那很多人，台湾很多说哦，跟中国怎么样被人家坑了，其实因为你是做内销的嘛，
对，
比如说太平洋百货在北京那个事情，整个被人家抢走，因为你跟本地人抢利润
嘛，
那你是啊，你跟那个当权派你抢生意，那当然被人家坑了。像我们这种做外销的，他们也不会做啦，他们可能也不愿意做，因为这个利润本来不是很高嘛，这毛三道四的东西嘛，所以说这个应该这样分开啦。然后呢，胡锦涛的时代我觉得还是比较平顺。胡锦涛是个比较温和的，也不是比较温和的，因为他没有掌权嘛，
对，
他不是令不出中南海嘛，
是、
啊、所以他可能也就是比较一个温驯的人吧、
yeah.
所以他倒是没有特别的。而且那个时候那个言论自由是有的、哦、
是有、
哦、那个时候有言论自由、哦、
对，
是12年之后慢慢的习近平上台之后整个才被慢慢被收缩的、哦、以前哪有什么叫做喝茶，哪有什么叫封号，什么叫封群，我的群被封了300次啊，不奇怪啊，
是
不奇怪。
所以你的比较就是说，其实最好的时代就是江泽民，那胡锦涛延续江泽民的时代，
嗯，
就台商到中国去做生意还是有利可图，
那个时候还是可以的，
好、哦，还是可以的。那开始不行是2012以后
、嗯，
所以就是习近平的十年，
嗯，
整个跌到谷底。那这以最近的这个上海封城做一个代表作，
做一个代表作，这个确实是一个、
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嗯、这样比较公道了。
对、
哦嗯、因为我怕说很多人就会问你说、啊、那你这个如果的、这么坏，那你不是去了25年吗？这样我这样一分就清楚了。
是的是 的、哦、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人讲话嘛，就是公道、嗯，
公道是公道、
哦啊、公道就是我们江泽民当时候所做的事情是对两岸关系现在看起来是好的嘛、啊、胡锦涛至少没有不好，虽然他还想统战，那还有言论自由、哦嗯、他可以讲一讲、哦、他因为有过2008年他要办北京奥运嘛，所以总是要笑脸嘛，对着世界、嗯哦、但是办完这些以后对世界来说中国就食言而回、
嗯
哦、就变成本来答应说要改善人权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嗯
啊，那因为又碰上习近平这样子，所以习近平开始这十年可以说是黑暗的十年，
黑暗十年
啊。可是既然我们讲说有江泽民嘛，有胡锦涛，那我们认为习近平大概我看这5年他做不完了啊。
我也认为
所以他做不完，所以不愿意等了啦。
哦、
因为我们也不能不说、
嗯、
那这个是黑暗的十年、哦、大家也受够了，包括共产党内部人也很多人对他也觉得受够了嘛，所以也许下个领导人不见得都是习近平啦。
是的
、啊、如果又回到像江泽民这样的人、
嗯、
那你会做什么决定？
我
还是你就不从此不
我应该不会再回再进中
国，不会的哈，
因为我现在
因为整个条件都不一样了，
对，而且他也不让我进去了啦，我的情况他也不让我进去了。
我可以跟你讲，习近平下来的话
就可以了，
下一个一定是、啊、就又是笑脸、
哦、
因为我回到
是
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循环嘛，
是的
对
不对？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就又回到江泽民黑了，我们就用江泽民做例子嘛哈。我认为啦，中国一定到最后必须妥协这个了，
是的，
否则他这个经济这样一直下去、嗯、你怎么看他的经济？
我对中国的经济我一直做很多次的论述了。中国经济这一次哈，以前笑那日本人什么失落的二十年、失落三十年哈，我说你们失落五十年都不止了。为什么？当年人家日本是因为他有中等收入陷阱嘛，休斯底的陷阱的情况嘛，
是吧？
所以被美国打压嘛。但是那个时候日本是很有钱的、哦，但是你中国现在呢？你现在同样遇到这个问题哦，你现在是穷的一塌糊涂啊！你从中央到地方都一塌糊涂啊！全国都在负债啊，那我不知道钱跑哪里去了。我常常讲啊，什么卖土地的地方政府负债，买房子的人民负债，盖房地产的负债，然后银行呢，银行负债更多。到底钱哪里去了呢？
钱在美国。
对嘛，就这么简单嘛。这我们知道，中国人不知道啊。
我中国人不知道，
绝大部分人绝大部分人不知道啊。
不知道他们那个高官呢、啊哦，都把钱搬出去了。
他们真的不知道，中国人真的。没有任何管道，除非他很，所以为什么我说他们有一些民主群的存在，就是想要了解的人会去找这些资讯嘛。
对，
如果你不是刻意去找这资讯，他一辈子都不会知道啊。
对啊，
我跟他们年轻人连八九六四都不知道。
对啊，我
知道好多都不知道。
我们做过一个这样子的纪录片，
是的，我做过很多这样子。
哎，那我们做过，我们也做过这样的纪录片，哇，这个很惊人。
所以
完全不知道。
中国为什么我说他会失落五十年？因为你跟日本相比，日本都三十年，你五十年很正常。而且人家日本人是有一个科技底蕴在，慢慢的在这个科技底蕴之下，又发展出自己的核心价值吧。你中国有什么？包括拜登昨天干的这些事很可怕的，直接把你的芯片打趴了呢。这个叫现在连记忆体都打你，
对，
已经是逻辑芯片了，对不对？
对。
而且现在是连供应商。
对
的人员，你只要拿美国籍的，你就要做选择了。你是回到美国还是留在中国？
是
谁会留在中国嘛？
都走了，
都走了。好，技术人员都走了。
对，
我问你，你那个芯片的工厂怎么撑下去？这个是坚壁清野的战争啊！人家是怎么要把你打回石器时代的？
打回石器时代，
真的，我认为拜登，
所以这个有人讲说这会打回石器时代，不是夸张的说法，
一点都不夸张。现在这个时代没有芯片你怎么办？
是习近平啊、哦、跟他的这些党羽啊，不是讲说端自己的碗吃自己的饭，我们准备过苦日子吗？
对嘛，
可以吗？可以过苦日子吗？
我认为了哈、哦、人民
王岐山也这么说啊，
人民已经见过世面的啦，你怎么再把它绑回去？你真的
绑不回去、哦、
你真的以为是文革时代那个时候大家资讯那么封闭，可以被你欺骗，然后二十三千万二十五千万大家还那么乖啊？现在中国你只要是个中产阶级，你什么叫中产阶级？你跟国外没有一点联系，你怎么叫中产阶级？是不是？第一，要么你可能在国外读过书，第二你可能接国外的订单，学了国外的技术，
对，
你要不然做国外的贸易，
是
你跟国外没有任何接触，你凭什么当中产阶级？好，当你知道国外真实的状况，这么多的中产阶级，他真的能够再被你蒙蔽回到文革时代吗？
是
我常讲嘛，哈，北上广深那个富丽堂皇的建筑里面住的是人，不是猪，这群是见过世面的人。
见过世面的人，
我认为你要在
那我再请你做一个评价哈，你认为中国哈像这样的人哈聪明吗？
聪明，但不一定有智慧。
你再说清楚一点，
就是什么叫聪明？就是。任何一些小聪明的哈，比如说狭隘的互相的牵绊啊，互相打击的、啊，互相的竞争啊，互相陷害哦，一流的，全世界一流，找不到第二个国家比他厉害。
不是讲你说99.9% 是谎话，也包括这个吗？
包括这个。
我问你一句话，因为是有一个台商告诉我，有一次我问他，这个很久以前的事，因为他老早就离开中国了哈。我就问他说：“你如何描述你住过的这个中国？”他说：“哈，这样子。”中国哈，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
对，
这个同意吗？
同意啊，同意。
所以我那个朋友没有做，他就说这样的世界没有办法做生意。你知道他离开的时间是已经快十年前了。
十年前，
他十年前就已经说这个地方我没办法做生意。
十年前的经济是还可以啊，
是，但是他已经意识到，
火眼金睛了
他已经意识到，
是，
就是刚好是习近平。进来，那当时候习近平进来了以后哈，有各种辩论嘛哈。我这样也来再请教你，因为你这时间都在中国。 中国其实有两派人、啊
嗯、
一派人、哦、是说习近平的父亲叫习仲勋、
嗯、
所以呢现在呢他大权掌握了以后他一定会做改革、啊、甚至呢还有一群 中国的知识分子期待、啊、说习近平、啊、应该可以变成蒋经国，好，蒋经国这个印象对他们来说有某种程度的意义了。
我理解。
OK， 你知道这
样。中国人最、
啊、有一帮人说你们错了。
嗯，
习近平也是一样的货色，好，他一定会把你们整得很惨。就这两派人、嗯。那我曾经参加过他们两组人哦，从世界，然后从中国，当时候还可以出来。刚开始2012、2013的时候。跑到台湾来，因为他们在中国不敢讲这个话题。
嗯，是。
他们跑到台湾来聚会，专门谈习近平到底是 OK 还是不 OK。有邀请我去做评审吧，就是他们两派人讲半天嘛，那到最后请我来做点评，就是这样。我当时有一个感觉说，哎、欸，我是不管人家你的主张是什么，我管的是说你讲的有没有一个理路，有一个。好，你要支持习近平，也有一套道理，啊，你要反对习近平，也有一套道理，这就是民主非常基本的构造嘛，好，你不能说啊，支持习近平的就错，那反对习近平的就对，不是嘛？好，我们这个说法就是说是这样，所以我也很想请教你说，这样的情势是不是还继续？好，现在当然是认为习近平好的那一帮人、啊、全部都已经破产了啦。
嗯，对，
是整个是习近平是个坏蛋，这个说法是、已经是这个多数。那你的观察呢？
我先帮中国朋友、哦、
对
讲一些话哈，就是说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很没有文明的社会了哈，但是我觉得它是这个是有它的背景的，
它有背景，
因为它的基本生存权没有被保障。所以他生不起一场病，所以很多人说赚了一辈子的钱，最后在死前28天全部花掉，因为在医院全部花掉了。为什么我们台湾人比较文明？因为我们的生存权被政府保障嘛，我们有免费医疗，我们有社会福利，这个中国都没有，所以他们必须要更多的去抢食，像动物一样去抢食，因为他必须要保
爬虫类大脑，
对他必须要保证，万一他哪天生病，他要有钱看病。所以他们的社会变成这么的混乱，共产党的责任。好，那我这刚才讲习近平的问题，我对习近平的看法我没有那么乐观过，因为这个人他骨子里没有文明，他没有这个底蕴，他怎么会有这个选项呢？是不是？他可能中学的时候就开始下乡去干嘛，在什么梁家河了一大堆，他人生遇到就是斗争，人生最狭隘最阴暗，这个世界最低阶的东西他都遇到过嘛，他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长大，他怎么会有高尚的思维呢？人怎么叫高尚？我还经历过啊，我在这个文明世界生活过，我才知道哦，原来民主这么好，原来文明这么高尚这么好。对一个习近平这样的人，他真的没有这个经历，所以在他做最后抉择的时候，他是不会有这个选项的。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他越走越偏就这样？因为他一开始打贪污嘛，就得罪太多人。他现在他不继续下去，他恐怕人家反噬过来他也承受不了，所以为什么他路越走越绝，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说他未来的路只有靠中国人自己觉醒，中国人如果自己没有觉醒，我一直在中国一直提倡一个叫抗争精神，我说没有让你去抛头颅洒热血，但是你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抗争，比如说你们这小区被封，如果有人在跟那个大白吵架，你们要拥上去嘛，把小区这个封好，小区这个事情 你一下把它打破了，自然就不会封城了嘛。结果你们每个人都躲在家里这边骂，天天在那骂啊，
这是聪明还是？
这个就是聪明，不是智慧啊。我刚才讲的是这样啊，是吧？
Okay, 你讲的原来是 okay,
两个大白可以，所以我说你上海人很丢脸、啊哎、
丢脸，
我笑了上海人，我说你比新疆不如了。
对啊，人家新疆都整体跑出来，
共产党搞新疆还要派军队去啊，搞你上海两个
大白就
把你搞定了。我说你上海人跟我天天跟我讲说你上海之外都是农村，然后你自己呢，你不知道什么叫文明啊？文明国家有这样子两个大白把你挡住的吗？所以我一直在提倡所谓的抗争精神。如果你每个人都有抗争精神，不用你去抛头颅洒热血，大家都有一个。 抗争精神。
那
他就是
那差什么？差什么？你觉得差什么？
聪明啊，就还是聪明啊，因为他等别人先冲啊，他知道他先冲会被抓起来啊。哦
啊，就结果等了半天没有人冲，
就没有人，每个人都没有冲啊，
大家都太聪明了，
这个就是这样，他们没有牺牲的精神。我说
那我要请教你了，你也是台湾人，那你讲这一套显然这是台湾的基本文化，
对、啊、
基本精神嘛，台湾人嘛、
啊、就台湾人啊、哦、台湾人是这样啊。
他们佩服你吗？
我现在是两个极端，佩服我的人爱我爱的要死，
是
恨我的人哦天天去举报我。
OK，
我
他很聪明，去举报你可能可以得到好处。
举报人太多了
啊、所以还是有人有智慧啊。
有，
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佩服你的那一群人是
有
智慧的、啊，
真的有，真有
哈，
真有。
他们是心向往之啦，虽不能至，
是的，
对不对？
是的，是的，
他们觉得佩服你说你敢抗争，
是，
对不对？
他说你台湾人，你本来可以过你们自己的生活，你有选票，你有尊严，你还来帮我们大陆人发声。
对，
他们这一点非常。不要说佩服了，就是非常感动我们。
那这个你讲到一个重点了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看不惯了，这很多人问我，其实我跟你讲了，我没有任何利益，我就是看不惯。
看不惯，
因为我们民主国家的人，我们很清楚，我们政府的每一个政策都是为人民的。
对。
但是共产党每一个政策，我们看得懂啊，他都是为了他政党的延续啊，他没有一件事是为人民的、啊，我看不惯。而且我知道说这些人哦，你再不给他反抗哦，他真的会欺负你，欺负到死了。
陈光诚，你记得吧？
我知道。
山东来，我邀请他来台湾，他跑到我们立法院去演讲。他的讲法很简单，就这么一句话：台湾啊，不把民主自由送过去，中共就把专制独裁送过来。哦、
是的，绝对是。
OK， 你也同意嘛？哈，
同意。
这第一句，第二句，他讲说哈，共产党是这样子的。你站着跟他讲话，他嫌你太傲慢，那你就说好，那我就跪下来好了。他觉得你跪姿不好，
嗯，对。
那你就说我趴着讲话呀，你趴着讲话我听不清楚，哈。那到最后呢，他说那到底共产党需要我怎样跟他讲话？他最后答案是挖个坑把自己埋了，
嗯，
我也不想听你讲话，你就自己活埋吧。
是的，绝对同意，
这个同意吧？哈，
非常同意。
Okay， 所以这是陈光诚。在台湾，在2013年的时候，他来台湾，
这也是我在中国看到的现象
啊。所以其实啊，你应该跟陈光诚交个朋友，
是是是
啊，这是很好嘛。尤其你现在其实某种程度，你咋个你几岁啊？
今年刚好满60岁，1962年生的
哦，所以25年。如果我们扣掉哈、啊
嗯，
你这个未成年的时间呐、啊，哈、啊，就18岁以前、嗯、啊。
是
你在中国的时间可能跟在台湾的时间一样长。
杨大哥，我这样跟你讲了，我其实我是个本土意识很重的人。
是。
现在我为什么可以接受中华民国这个称呼？因为我知道中国朋友对国民党有很深的期待，因为他们面对他们现在的政权，他们觉得，哎呦，国民党比较好。当然，我跟他讲说，国民党已经不好了，国民党不是以前的国民党了。
OK，
但是我就是因为说，
这个国民党送到中国去，可能还是好。
对对，我送。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他们这些这样的人呐、啊，他们也向往我们台湾的生活了。
Good。
那我为什么可以接受？就因为我在那边待了25年了，我那边也有朋友，也有我生活经验，是吧？所以我对中国后来产生一点感情。当然我的第一选项是台湾，但是我对中国我也觉得中国人实在太可怜，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我现在做的每一件事就这样，我替大陆
起码要有一点打抱不平的歧视精神、啊、
对，我就是这个，
对不对？
就
这样，这
是
台湾人嘛，
对，
我帮你解释了，你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如此而已，
要不然跟我什么关系？他们生活跟我什么关系？
有啦，有很多人说中国人死了了跟我们台湾人什么关系吧，对不对？可是你不是嘛，你觉得不可以这样、啊、
不可以这样，他们还是人啊，他们是被迫害的
人，很好，对，被迫害人，所以我们要帮他、嗯、而且老师说举手之劳而已，
是的，是的。
好，今天非常感谢廖金章先生、啊、来跟我们谈这个，快速谈他20几年对中国观察、啊、我蛮佩服他的，这个每一个都是来自于他血泪经验中间所精炼出来的金句，他今天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金句了，真的是讲得好极了，谢谢廖金章，
谢谢
大家收听，我们明天见。